位朋友好，这里是小明之心。今天是2月1号，皖南事变是一个人人都知道的重大事件，然而事件的真实情况人们却未必了解。今天我们就一探其中的究竟。皖南事变的中心人物项英是中共早期声名显赫的领导人和工人运动领袖，他曾经领导了京汉铁路大罢工。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项英曾经担任过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政治教官。从1925年以后，项英就一直位于中共的领导层。1928年，中共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斯大林单独接见了项英，并勉励他：“你是中国革命中真正工人阶级出身的领导人，要不断的在斗争中锻炼，加强学习理论知识，使自己完全布尔什维克化。”当时斯大林还送给项英一把手枪。皖南事变之后，国军在战场上获得了一支钢笔，上刻有项英将军和斯大林赠的字样。这应该是项英出任新四军副军长之后，斯大林送给项英的礼物。获得斯大林这样的礼遇，在中共领导人当中还不多见。想必斯大林对项英极为欣赏，并寄予厚望。在中共内部，这也就意味着拥有了特殊的政治资本。反过来，这可能也是项英遭遇不幸的重要原因。1930年年末，项英奉命调赴江西革命根据地。次年1月，中央苏区中央局成立，项英任代理书记，中央军委主席。顺便说一下，共军的81建军节就是项英在任职期间发布命令确定的。项英初到中央苏区，就遇到了毛泽东发起的镇压 AB 团运动和富田事变的问题。毛泽东出于清除异己的个人目的，发动了中共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肃反运动，在不到4万人的红一方面军就打了4400多个 AB 团分子，其中大批被屠杀。在清洗了红一方面军之后，毛泽东又把清洗的重点对准了江西地方党组织和地方红军。此后江西地方党的大批干部被逮捕被杀害，最终引发了地方红军红二十军的反抗。部分指战员冲到省委所在地富田，将红一方面军的肃反人员缴械，释放了近百名被关押的干部，并喊出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也就是拥护朱德彭德怀黄攻略。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富田事变。关于这段历史的详情，我在以前制作的节目《首创骇人清洗模式竟称党国重大机密》中对其做过说明和分析，请朋友们一步观看。毛泽东声称富田事变是反党反革命的暴动，项英经过深入调查之后否定了毛泽东的这个定性，而认定是无原则的派别斗争，要求立即停止乱打乱杀，并按照解决党内矛盾的方法处理富田事变。重要的是，项英针对镇压 AB 团运动的尖锐批评直接指向了毛泽东。项英秉性耿直，刚正不阿，与毛泽东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因此已经发现富田事变的原委，项英很快就掩饰不住对毛泽东的不满，对其批评也日趋尖锐。只是项英的努力最终被中共中央否定，毛泽东获得了支持。随后江西省的主要干部大多都被杀害，红二十军更是被彻底清除，所有的军官从军长、政委到副排长被集体屠杀，一些士兵也被杀害，残余的被补充到了一方面军，红二十军被解散。这是1930年的事情， 项羽和毛泽东的初次交锋让他充分见识了毛泽东的心狠手辣。原来毛泽东一生中最在意的就是军权，而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时期便是他失落军权的那两年。那是在1932年的10月，江西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之前，在宁都召开了中央局会议，会议解除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让他失去了军权。毛泽东自此被迫养病两年多，直到遵义会议才东山再起。这件事情让毛泽东记恨了一辈子。在这个宁都会议上，就是项英力主剥夺毛泽东的军权。1934年红军决定长征之后，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项英受命留下担任中央苏区的最高领导，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值得一提的是，分别前夕，项英特地告诫当时的中共总书记博古，毛泽东这个人有野心，你要小心提防着点。可以说在中共高层，项英对毛泽东最为警惕，毛泽东对项英想必也是怀恨在心。在后来的岁月里，项英带领留在南方的红军官兵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九死一生。斯诺说过这样一句话，项英是从坟墓里爬出来的铁人，此话惊人却并不夸张。七七事变爆发之后，国军随即停止了对南方残余红军的清剿，并发出了告中共同志书，呼吁现在是志士抗日救国之时，欢迎下山谈判，共商北上抗日事宜。项英敏锐地预感到抗日战争的爆发必将带来形势的重大变化，有可能和国民党联合抗日。此后项英便主动地和国民政府接洽，集中部队准备参加抗日。那时他们和位于北方的中共中央失去联系已经两年多了，他的行动完全是自主性的。此举显示出项英很有政治头脑。后来项英成为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和新四军副军长，实际上的政委，可以说项英是担任这一职务的不二人选。新四军是由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组合而成，内部关系十分复杂。项英作为当年南方中共最高领导人，他的威信对维系新四军的团结影响甚大。正如陈毅所说，项副军长以其历史地位在全党的威信，使南方八省游击队造成铁的力量。此后跟叶军长合作使改编成功，这是新四军成立的关键。然而在最初得知项英正在集合各地分散的队伍，准备整编后奔赴抗日前线，并不了解当地情况的毛泽东当时便在党内批评项英，宣称南方游击队万不宜集中，项在江西的做法上了国民党的当。言外之意，不应当组建新四军。毛泽东认为红军游击队应该留在当地作为中共的战略支点，这根本就是一厢情愿的空想。南方那些分散的红军游击队，除了皖西的红二十八军，也就是高敬亭所部，大部分只有几十人，最多也不过几百人。抗战爆发后继续与国民政府为敌，不要说成为中共的战略支点了，就连生存都成问题。毛泽东对项英的指责不是基于对实际情况的了解，更像是源于怨恨而对项英进行的挑剔。项英和当地政府洽谈的过程中，偶然间在报纸上看到中共代表博古在南京 和国民政府谈判，便急忙通过邮局给博古发出电报，请博古派人和他联络。随后博古将项英的消息报告了延安，并约项英到南京见面。项英在南京见到博古之后，方才知道中共领导人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无法得知项英和博古见面时候的情景，他们分别时项英的担心居然成了现实，博古被颠覆，毛泽东成了军委书记，成了中共实际上的主宰者。项英在南京仅仅停留了两天，便转道前往延安。在延安，项英见到了许多分别已久的同志，也见到了国民政府刚刚任命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在北伐战争时期，项英便和叶挺有过交往，这次会面他们共同回顾了往事，并就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初步交换了意见。项英在延安还参加了中共政治局的12月会议，在会议上项英就三年游击战争做了说明，政治局做出了对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称赞项英等在南方坚持的同志是全党的模范。那时张国焘也在延安，也出席了这次政治局会议，张国焘一定见过项英。张国焘、项英早年一同领导工人运动，他们是最好的朋友。张国焘在晚年留下了他的回忆录，关于在上海那段地下生活，其中写道：我们夫妇搬到北京路附近一个商业区的里弄房子里，仅有一个交通员知道我的新住址，他也是我与中央的唯一桥梁。项英是我的密友，常到我家里来，我们之间有一种互相公约，那就是遇到有被捕危险之时，尽先互相通知，互相救援。后来中国内部出了叛徒，项英请张国焘夫妇搬到他的居所同住，他们在一起彻夜长谈。在政治局委员当中，项英无疑是他相知最早、友情最深的同志。在延安，无论他们是否会面，张国焘都应该有所记录。毕竟这对最好的朋友，后来一个去了江西苏区，一个到了鄂豫皖苏区，他们已经七八年没有见面了。项英三年游击战九死一生，而张国焘也大起大落，历尽坎坷。两个人偶然在延安相见，想必会有一番感慨和嗟叹，一定有很多的话要诉说。张国焘难道不想向项英诉说他心中的冤痛和凄苦吗？项英难道不想知道长征途中红军分裂、毛泽东裹挟中央逃跑的事情吗？七路军的覆灭，他能不痛心吗？难道他不想知道七路军覆灭的真相吗？奇怪的是，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当中，对他们在延安的相见竟然没有留下一个字的记录，相反却谈到了他为了新四军的事情和叶挺的会面，而当时项英已经被内定为新四军的政委和军分会的书记了，这太不正常了。研究历史固然需要查看相关的历史记录，但是也应该注意到历史不应该留下的空白，也不排除项英和张国焘谈了一些极为敏感的事情，特别是涉及到毛泽东的事情，项英已死，张国焘不愿再提起。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的那些比较敏感的事情，涉及到的当事人当时基本上都还在，张国焘放胆直言，不怕辩驳，而他和项英之间的谈话一定不是可有可无，只是项英已经不在了，他说什么也无人证实，那些死无对证的谈话说出来还不如不说。顺便说一下，张国焘脱离中共之后，其夫人老资格的中共党员杨子烈离开延安的时候， 毛泽东要他转告张国焘，我们多年生死之交，彼此都要留点余地。张国焘的回忆录出版的时候，张夫人在前言中写道，张国焘先生饱经沧桑，已近七旬之年，安贫乐道，昔日恩怨得失早已无意计较。他常说，在中国舞台上，我以往是个演员，现在仅是个观众，总希望能少看到些悲剧才好。情况也确实如此，在张国焘的回忆录中，他只是将自己的经历如实说出，很少脏批其他中共人物，对毛泽东也少有指责。即使在对张国焘和四方面军伤害最深的西路军事件上，张国焘也仅仅提到，有些同志指责毛泽东垄断军委会的一切，不供给西路军所渴望的情报，实在应援不利。还有少数人指责毛氏阴险，幸灾乐祸，对四方面军毫无手足之情，仅此而已。参加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之后，来年的四月，张国焘便离开了延安，脱离了中共。张国焘的旧部，四方面军的将士也陷入难堪之中。这正是毛泽东所期待的结果。他在中共内部最忌惮的对手，等于彻底不在了。四方面军将士只能任凭他的驱使。项英最了解毛泽东和张国焘这两个人，知道他们的品行高下。张国焘的出走对项英不可能毫无触动。对于毛泽东来说，张国焘在，主要对手便是张国焘，项英便是拉拢的对象。张国焘一走，项英便成了主要对手。应该说，以项英的资历和斯大林对他的赏识，对毛泽东确实是一个威胁。毛泽东不可能不担心项英有朝一日会取而代之。新四军成立之后，军部设在了安徽省南部，也就是皖南的泾县云岭，下辖四个支队，人员来自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第一支队司令陈毅，第二支队司令是张鼎丞，副司令粟裕，第三支队司令由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兼任，谭震林担任副司令，第四支队司令是高敬亭。第四支队是新四军中兵力最多、装备最好的一支队伍，是由皖西红二十八军改编而成。那里是大别山，曾经是四方面军的根据地，第四支队的干部自然和四方面军有很深的关系。新四军成立之后，四支队在皖西原地整编，一二三支队则前往皖南集结整训。此后，第一、第二支队开辟江南根据地，第三支队就地开辟皖南根据地，第四支队就近开辟江北皖中根据地。为了向江北发展，项英派出了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率干部数十人和军部特务营渡江去皖中，并以此为基础组建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项英后来又派出多个重要干部来到了江北。事实说明，项英并非不重视新四军在江北的发展。需要指出的是，项英不仅公开担任了新四军的副军长，也就是政委，而且项英还是中共东南局的书记。东南局是中共东南地区的领导机关，浙江、福建两省和江苏、安徽、江西三省的部分地方都属于东南局。像江南这一带政治渗透，随时准备把它变成中共的地盘，也是他的职责所在。中共中央于1938年12月致电项英，要新四军应成为江南闽粤赣游击战争之助产婆，而进行游击战争的前提 是日军占领该地，该地区成为所谓的敌后。当时日本军队已经占领了杭州以及长江一线的上海、扬州、南京，不久又攻下了武汉，整个江南的形势岌岌可危。项英当时的设想，以皖南为根据地，等日军向南中国大举进攻，浙江、安徽、福建、江西等地成为敌后时候，新四军借机向这里发展，就像八路军借机渗透华北那样。所以项英在皖南保留了一定的力量。新四军的秘书长李一芒回忆说，1938年秋，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曾估计日寇将继续大举深入，粤汉路以东将成为敌后。项英很可能考虑，如日本人将浙赣路切断时，新四军就可以大发展，向南扩大根据地。只是从38年10月日军攻陷广州之后，很快就暴露出其兵力不足的缺陷，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皖南和福建、江西这一带没有重要的资源，也没有重要的城市，日军并不急于向这一带发起攻击，所以项英一时没有找到机会向南发展。1939年春，周恩来来到皖南时候，共同商定了向南巩固、向北发展、向东作战的方针。向南巩固就是要保持皖南现有的阵地，这自然需要相当的兵力。可是正如前面所说过的，当时新四军部队已经分成了三个部分，一部分在江北，位于安徽的中部和东部，一部分在江苏南部，也就是苏南，一部分在安徽南部，也就是皖南。这三部分力量被长江和日军、汪伪、国军等军事力量所阻隔，彼此很难照应，而且新四军兵力分散，各处都感到兵力不足。1940年4月，项英致电中共中央，提出放弃皖南，军部移至苏南。电报提到，军部留皖南亦无法解决人、枪、款的问题，应即向苏南靠拢，皖南留一个团，可做战略协同。同时项英还向中共中央转报了陈毅、粟裕等关于放弃皖南、全力发展苏南的建议的报告。5月4号，中共中央指示项英同意军部后方机关及皖南主力移至苏南，唯请注意皖南力量不要太弱，并需设置轻便的指挥机关，以便坚持皖南阵地并发展之。中共中央的指示其实就来自毛泽东，毛泽东同意新四军军部和皖南主力转移，同时又提出了皖南力量不要太弱，也就是留一个团不够。这实际上给项英制造了不小的困难，让项英进退两难。因为新四军在皖南的力量原本就很有限，真正的作战部队只有三四个团，大约四五千人，而皖南一带是国军的后方基地，驻扎了七个师，大约十万人。即便是新四军在皖南的全部主力都留下来，力量也不足以对抗当地的国军，而且如果留下比较多的部队，沿途保卫军部的力量就太小了。这些情况毛泽东并非不知道，他的指示显然别有用心。新四军军部向苏南转移的计划最终没有能够实现，毛泽东的这个指示无疑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说到这里，需要交代一下当时全局的情况。到1940年的时候，中共的实力早已今非昔比，八路军在华北大规模的扩充部队，并集中力量打击和吞并国民政府在敌后的抗日武装，先后消灭了大约十万中国军队，控制了华北的大部分地区。 接下来的目标便是控制华中。为此，八路军派出重兵南下，由黄克诚率领第五纵队来到苏北。此时，新四军陈毅所部也已经北上进入了苏北。就在十月份，来到苏北的新四军陈毅粟裕所部和江苏省主席韩德勤下属的国军发生军事冲突，结果陈毅粟裕利用国军内部的矛盾，集中全力打击抗日名将韩德勤属下的部队，消灭了国军主力一万余人，重创了国民党坚持苏北敌后抗战的主力。这就是中共大家吹嘘的黄桥决战。几天后，南下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苏北会师，中共欲全面占领苏北，进而占领华中的企图已经昭然若揭。此举当然引起了国民政府的高度警惕。面对中共军队的破坏行动，国民政府已经是一忍再忍。为了避免类似黄桥事件再度发生，1940年10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向朱德、彭德怀、叶挺发出电报，限令长江以南的新四军12月底以前开赴江北，然后长江以北、黄河以南的八路军及新四军全部开赴黄河以北。这无异于发出了最后通牒。电文详细列举了八路军攻打其他国军部队的罪状。电文说，纵观过去陕甘、冀察、晋绥、鲁苏皖等地历次不幸事件，其症结所在皆源于八路军及新四军所属部队：一、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二、不遵守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三、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四、不打敌人专事吞并友军。以上四端实为所谓摩擦事件发生之根本，亦即八路军与新四军非法行动之事实。若不予以纠正，其将何以成为国民革命军之革命部队？对于国民政府的这个指令，毛泽东以朱德、彭德怀、叶挺和项英的名义做了回应，将以前所谓的国共冲突都归罪于国民党，但是在军队的布防上还是做了一点让步，同意在江南的新四军撤到江北，其他的部分被毛泽东拒绝了。对于国民政府来说，江南的新四军是否按时撤到江北，无疑就成了中共是否执行命令的标志。至此，位于皖南的新四军军部和所属的部队就成了国民政府方面关注的焦点。黄桥战役之后，10月12号，毛泽东再次指示项英将新四军军部迅速调往江北，同时又重申不放弃战略要地皖南。毛泽东的指示总是面面俱到而过于空泛，这样的指示怎么说都对，可执行起来几乎是怎么做都错。毕竟执行者兵力有限，根本就不可能各方面都照顾到，只能有所取舍，但是舍掉任何部分都意味着违抗军令，需要自己承担责任。这种面面俱到的指示其实就是给下级设置的陷阱。而项英面对国民政府的最后通牒，于10月28号致电中共中央，要求毛泽东做出决断，如必要坚持皖南阵地，兵力不能减弱，而领导人要留一强者来统一指挥，如决定放弃皖南，则各方应积极准备。正因为项英非常了解毛泽东，所以他才一再要求毛泽东做出明确的取舍，言外之意，不要给我设置陷阱，这肯定会让毛泽东更加记恨。10月30号， 叶挺、项英致电毛泽东，再次提出军部转移的问题，并提出了三个方案，请中央做出取舍。其实就是两个选项，要么全部坚守皖南，要么全部撤离皖南，不可能留一部分转移一部分。11月1日，中共中央复电项英，叶挺及一部分工作人员必须过江指挥江北大部队，项英及皖南部队或整个移驻苏南，在北渡长江，或整个留皖南，准备与国民党部队进攻时向南突围，二者应择其一。注意，在项英的一再追问之下，毛泽东依然没有给出明确的指示放弃皖南。迫于国民政府的最后通牒，毛泽东承诺在江南的新四军按时北撤，只是这并不是他的真实意图。11月21号，毛泽东指示项英可以拖延一两个月，并提议项英要以转移为由向国民政府要开拔费，也就是要更多的钱。就连中共南京军区的前副司令员王洪光也认为，皖南部队迟迟不能行动的责任在毛泽东。他在文章中提到，12月1号、14号，中央连电叶项，要他们向国民政府方面要开拔费、补充饷弹、解决补充条件，以延缓开动时间。王洪光的结论是，皖南部队北移走不走、何时走，完全受制于毛泽东。皖南事变新四军损失惨重的原因是毛泽东的北移决心下得太晚。其实不是毛泽东北移的决心下得太晚，而是毛泽东的心机动得太深。为了让新四军尽快转移到江北，国民政府做出了专门的安排，为新四军划定了行军路线，由皖南向东经苏南，在镇江附近渡江，并派出国军部队沿途进行掩护，防止日军的袭击。然而让国民政府想象不到的是，不仅江南的新四军没有遵命开始转移，而且在苏北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数万人竟然向位于敌后的江苏省政府的基地曹店公然发起了攻击，意图彻底消灭国军在苏北的部队。这就是中共党史上、军史上很少提及的曹店战役。就这次战役，中共集结的兵力规模来说，在八年抗战当中也是不多见的，这是一次重大战役。这个战役开始于11月27号，只是八路军和新四军久攻不下，12月16号不得已只好撤兵，曹店战役以中共的失败告终。之前的黄桥战役虽然也是新四军违抗军令进入苏北，但是攻击国军多少还可以找到一点借口，而发动曹店战役，八路军、新四军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抵赖，纯粹是公然的挑战国民政府，破坏抗日。需要指出的是，新四军的陈毅、粟裕从一开始就反对发动曹店战役，他们向中共中央陈词，立即消灭韩固然便利，恐先给蒋以大举反共的口实，于政治上不利。后来八路军的黄克诚也从军事上表示反对。也就是说，前线的三个最关键性的军事将领陈毅、粟裕、黄克诚都不赞成发起这次战役。显然发起曹店战役完全是一个政治决定，是由毛泽东、刘少奇做出的政治决策。早在11月10号，刘少奇就开始准备行动，并多次致电延安，并于22号向中共中央报告了华中八路军、新四军的部署。各部务于26号之前进入各自攻击准备位置， 秘密集结完毕，待命攻击。10月27号，毛泽东正式同意刘少奇进攻曹店。就是这样重大的决定，毛泽东直到11月22号，也就是他正式批准曹店行动的五天前，才通知叶挺和项英，提到国民党军队已经集结重兵，可能在12月中旬攻击中共在皖东与淮北的军队，并说我苏北主力继续动手解决韩德勤，皖南部队及军部已在动手解决韩德勤之前移至苏南为有利，最后询问准备情况如何，几天可以开皖。而且就在前一天11月21号毛泽东还告诉项英可以再拖延一两个月，也就是说刘少奇对曹店的攻击已经箭在弦上，毛泽东才轻描淡写的通知项英。问题是新四军军部转移要经过多个国军的防区，需提前请示和协商并做出相应的安排，这些情况项英自己根本就不能决定，五天时间如何能完成？显然毛泽东提到的皖南部队及军部在解决韩德勤之前移至苏南为有利，只是一句虚伪的空话，不过是知会新四军军部刘少奇将攻击曹店这个重大行动罢了。一旦苏北开战，皖南的新四军军部处境如何，毛泽东并不在意。而项英对曹店战役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甚至连战斗已经开始都不知道。直到11月29号项英还致电中央询问苏北动作如何，如与大局无碍，可否延至我安全北移之后。30号毛泽东回电依旧是轻描淡写，苏北动作不碍大局，顾祝同和韩德勤会叫几声的，你们敷衍一下就完了。此外毛泽东还说以大事判断，蒋介石顾祝同是不会为难你们的，现在开始分批移动，12月底前移完不算太迟。叫几声敷衍一下，这可是战争，事关生死，在毛泽东说来竟如儿戏。此前黄桥战役已经让国民政府忍无可忍，才被迫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到黄河以北和国军脱离接触，事态明显到了爆发的临界点。到了这个时候，八路军新四军不仅不有所节制，反而变本加厉，发动曹店战役攻击敌后的江苏省主席韩德勤所辖的国军，国民政府不可能不做出强烈反应，局势不可能不严重恶化。毛泽东做事布局极为周密，他不会没有考虑过攻击苏北曹店有可能给皖南带来的最坏的结果，只是他不在乎，甚至他可能还会暗中高兴。毛泽东从来都是以最坏的恶意猜夺同志，更不要说是敌人了。可他却对项英说蒋介石顾祝同是不会为难你们的。接下来12月1号的电报明显也是在拖延时间，甚至到了12月14号曹店战役都快要结束了，形势已经万分危险，他竟然还说部队转移不会受到阻碍，显然是在故意的误导麻痹项英。也可能毛泽东只是随意的敷衍一下项英，根本就不把皖南新四军的安危当回事。然而国民政府方面却因为曹店战役的爆发而大受刺激，迅速针对皖南新四军采取了防范措施。为了防止这支力量过江之后加入攻击韩德勤的队伍，所以明令禁止皖南新四军从东线 由镇江过江开往苏北，而是要求皖南新四军部队从驻地直接北上进入安徽中部。更严重的是，苏北的共军大规模攻击江苏省政府所在地，导致国民政府方面开始怀疑皖南新四军部队也会不服从命令北移，而是要南窜，也就是公开叛变，冒险向国军发起攻击，抢夺位于南边徽州的弹药仓库，然后进居黄山、天目山、四明山，以这三山为根据地发展势力，也就是实现所谓的三山计划。为此，国民党方面开始调兵遣将，严密防范可能出现的危险情况。项英原本就对当地的国民党军队缺乏信任，国军的调动更是加深了他的疑虑和猜忌。而另一方面，毛泽东又明显是居心叵测，真可谓是前有狼后有虎，进退维谷，让项英迟迟不能做出决断。12月18号，毛泽东给项英发出电令，要求项英增山，不得离开皖南部队，同时再次要求叶挺北上。曾山是毛泽东的亲信，当时身处皖南，担任东南局的副书记。值得注意的是，曾山并没有留在皖南和部队在一起，而是率领东南局机关干部在事变之前先行撤离了皖南，进入苏南根据地了。由此可见，毛泽东只是不允许项英离开皖南部队。12月20号，毛泽东又发电令，要叶挺立即过江。曾山顺利转移，说明新四军的文职人员不拿枪，不攻击国军，走东线，国军还是会放行的。而叶挺和随从人员从军部走北线，直接过江，更是没有问题，毕竟人少目标小，不容易被江上的日军炮艇发现。况且两边都有中共的军队和地下组织接应，这和大部队行动并不是一回事。只是叶挺并没有听从毛泽东的安排，他认为在军部转移的重要时刻，作为军长他应该和部队在一起，所以他最终并没有离开皖南。而在项英这方面，毛泽东明确要求他随部队转移，他自然更是要一直留在皖南。皖南是中共最南端的阵地和战略支点，项英舍不得放弃皖南，或许毛泽东也不想放弃皖南。问题是，在关键时刻，毛泽东为何再三要求军长叶挺尽快离开皖南，却要求政委项英留下呢？那样一旦发生战斗，谁来指挥作战呢？这明显是准备抛弃皖南新四军，并让项英留在皖南承担一切责任。其实毛泽东对项英原本就心怀忌恨，在 AB 团事件上，在宁都会议上，项英都严重的刺激了毛泽东。而项英执掌新四军之后，对军权极为敏感的毛泽东在记恨之上又加了十分不安。尤其不能容忍的是，项英却依然故我，秉性不改，竟然还敢冒犯主席的虎威。那是在1938年初，毛泽东与江青同居，引起党内同志的极大议论。项英为人耿直，当他从来自上海地下党的杨帆处得知江青的情况之后，立即打电报向中央反映，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敢于向毛泽东提出这样的建议，这样不识时务，在中共高层还为数不多。对于毛泽东来说，任何对江青的批评都是在批评他毛泽东，嘲讽他毛泽东。毛泽东一向唯我独尊，项英的这个做法无疑加剧了毛泽东对他的记恨。特别是在项英坚持三年游击战，成为南方党和军队 无可置疑的领袖之后，这样的直言不讳、大发议论，势必让毛泽东必欲除之而后快。1938年11月6号，中共的六届六中全会结束。在这次会议上，王稼祥假传圣旨，以共产国际领袖基米托洛夫的名义压制国际派，为毛泽东背书。毛泽东在中共的主导地位正式确立。关于这段历史，我在《夺军权、篡党权、天下无敌》《眼光毒、手段强、狠中有柔》这期节目中做过介绍，这里就不多说了。这次会议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中原局，任命毛泽东的亲信刘少奇为中原局的书记，领导长江以北、河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区的党的工作。这是毛泽东为了排挤项英而做出的重要布局。在39年的6月，新四军发生了一件令项英震惊的大事。新四军四支队司令高敬亭因为执行命令迟疑，突然被处决。对于高敬亭的问题，项英于5月4日致电中央书记处，建议用毛泽东军委主席的名义致电高敬亭，给予慰勉，提出希望，并起草了电文报请批准。然而项英等来的结果却是他手下的支队司令被处决，他竟然不知道。新四军的秘书长李一芒晚年谈及这个情况时候说，当高敬亭被杀的消息传到云岭时，项英和我当时都感到突然震惊和惋惜，同时感到无法挽回了。项英当时不可能知道这种做法，如果知道，他是坚决不会同意那样办的。毛泽东知道项英不会同意，索性不告诉项英，直接杀掉，你又能奈何？高敬亭作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的支队司令，他被处决自然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但是中共的军队根本就不会执行国民政府的命令，真正的命令来自延安，来自毛泽东。曾经担任四支队政治部主任的戴季英，这位后来遭到毛泽东亲自点名处理的钦犯，在晚年证明杀高敬亭是根据延安来的电报。高敬亭被杀，表面上是因为他执行命令迟疑，真正的原因是他和张国焘以及四方面军的关系而受到猜忌。当然，处决高敬亭更是在警告项英、威胁项英、侮辱项英，这一点项英不会没有意识。毛泽东当年以镇压 AB 团的名义大规模屠杀异己，巩固权力，毕竟是项英亲身经历过的事情。新四军38年5月基本上完成了整训，由分散的红军游击队成为一支正规军。到39年6月四支队司令高敬亭被杀的时候，项英的使命就已经结束了，毛泽东已经不再需要项英了。高敬亭被杀之后，新四军四支队被拆分为两个支队。1940年1月脱离了新四军指挥体系，改由中原局书记刘少奇指挥。至此，毛泽东要剥夺项英新四军指挥权，将部队控制在他的手上的意图已经公开化。自六届六中全会之后，大权独揽的毛泽东更加肆无忌惮，基本上每隔半年就对新四军有一次大动作。40年的5月4日，毛泽东以中央的名义给项英担任书记的中南局发出指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顾顽固派的进攻。这个指示也被称作五四指示。在这个指示中不点名，但是又极为明确的指责项英犯下绝大的错误。只是说，在一些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应强调同一性，不应强调特殊性，否则就是会绝大的错误。 这明显是在指责项英，强调皖南的特殊性。这时还说，在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坚决执行其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并以此投降日本的准备的时候，我们应强调斗争，不应强调统一，否则就是会绝大的错误。也只有采取斗争的方式，才能使全党全军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在工作上有所布置，否则就将再犯1927年的错误，也就是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这个只是特别提到，这些策略指示经过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要传达于全党全军的全体干部，而且还明确要求要项英亲自传达。随后项英又收到了总政治部对于新四军政治工作的指示，也指责项英政策不力，说什么我们政治工作不应当有对内对外两套，不能对外迁就国民党，对内讲共产党私话，我们的立场是公开的，理直气壮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央的这个指示并不是给中南局领导人的政策指导，而是给新四军和地方党员干部的公开信，也就是告同志书，影响范围很大，这本身就很不寻常，而且几乎每段都在含沙射影，指责和攻击项英。对此项英不可能不做出强烈反应。项英随后连续发出两封电报，要求中央将他公开撤职。项英在报告中说，中央指示和总政指示明显认定我有路线错误和不执行中央方针，虽然没有公开正式指出，但是指示的内容与决定的严肃性就是这个意思。我当然不能继续领导，而且也无法领导，为党的利益应公开宣布撤职，以便更利于团结全党全军，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再者，中央指示一半是告同志书的性质，而且经过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以说明其性质与指示郑重性、严肃性，非普通指示与普通文件可比，为尊重与服从应改变领导。项英还说，我自信在方策与路线上未有与中央相差之处，但中央政治局指示已提出方策与路线问题，使我不能领导，所以非改变领导不可。平心而论，项英在方策与路线上确实与中央没有相差之处，而且在尽力地执行中央的方针。收到项英要求撤职的报告之后，5月23号中共中央做了关于项英错误的性质及东南局军分会仍由项英领导的指示，宣称项英领导下的东南局与军分会是有成绩的，拟出错误不是总路线，而是某些个别策略问题错误，项英应该继续担负东南局及军分会书记之责。毛泽东的这个说法只是一个虚伪的姿态，其实不利于项英的舆论已经造出，项英的威信已经遭到了严重的打击，难以继续领导新四军，毛泽东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此后不久，与刘少奇关系密切的饶漱石来到了皖南，担任东南局副书记，为取代项英做好了准备。收到中共中央让他继续领导的指示之后，项英提出了第三个报告，依然要求将自己公开撤职。报告提到，我认为对一个蒋负责同志，就是一个老党员吧，有错误应该公开批评和指斥，不要含而不言的曲折婉转。所谓含而不言的曲折婉转，就是在指责毛泽东含沙射影，暗箭伤人。此时的毛泽东手握生杀大权，而项英不仅没有慑于淫威低头，反而以直来直去的言语、宁折不弯的气势对毛泽东加以反击，毛泽东岂能放过这样的人？ 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刘少奇先以中原局的名义控制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黄桥战役之后不久，刘少奇又率领中原局来到苏北，统一指挥中原局辖区内的所有部队，其中包括南下的八路军和所有江北的新四军。那时新四军最初四个支队中的三个都已经位于江北，这意味着新四军的大部分都受到刘少奇的节制，脱离了新四军军部和项英的指挥，这明显是要彻底的剥夺项英对新四军的指挥权。毛泽东这是布的什么局，项英怎么会不清楚呢？但是刘少奇到达苏北之后便迅速发动了曹甸战役，全然不顾及皖南新四军的危险处境，还是明显的超出了项英的想象。12月23号、25号，项英两次致电毛泽东，报告皖南新四军周边国军的调动情况，怀疑国军可能会攻击他们，为此再次向毛泽东请示行动方针，并请毛泽东立即电示，以免仓促误事。项英的电报主要是请示毛泽东眼下该如何行动，要毛泽东明确做出决断，同时也是在含蓄地指出毛泽东你在延误军机。毛泽东岂能容忍这样的质疑，因而恼羞成怒。次日毛泽东以前所未有的严厉语气指责项英，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向中央请示方针，但中央原在一年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最近决定全部北移。之前项英曾经两次要求撤出皖南，而毛泽东两次要求坚守皖南，即使迫于国民政府的军令同意撤出之后，还四次拖延撤出的时间，此时却翻脸不认账了。毛泽东还指责项英，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他还反问，究竟你们自己的主张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四次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显然毛泽东在以权势压人，提前推卸责任。项英不是没有主张，而是项英的主张没有意义，他必须服从毛泽东的主张。只是毛泽东既恨项英，项英也怀疑毛泽东，一个不断的设置圈套，一个不肯轻易就范，如此周折不断。是的，毛泽东在1940年1月19号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对新四军的发展方针作出指示，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同时这个指示还明确提到，假如全国剿共，则我们可以向南；假若前途是国共划界而治，则我们不宜大举向南，而宜向北，要求与蒋割江而治。所以新四军的退路有二，一为皖北、苏北，一为皖浙赣闽交界地区。现在两条退路都要准备，但最后来取哪一条路，到那时才能决定。毛泽东很长时间以来都在怀疑蒋介石会全国剿共，所以毛泽东要求新四军向北，同时也要求准备向南。因而新四军才分成了江北、苏南、皖南三部分，兼顾江南江北。项英和军部直属的这份力量，也就是在坚守皖南阵地，等待时机南下。只是南下的时机并没有等到，而曹甸战役之后在原地坚持也不能够了，只能尽快北上。12月30号毛泽东电令项英叶挺，据恩来称，江南部队分地渡江有危险，仍以分批走苏南为好，等语， 我们同意恩来意见，分批走苏南好。周恩来为新四军的组建和发展付出了很多心血，和项英的关系也非毛泽东可比。周恩来是否建议过走苏南，我们无法确定，但是毛泽东此时特意用周恩来的名义，显然更容易获得项英的信任。正是这个命令将皖南新四军推向了深渊。走苏南就是走东线，这是国民政府已经明令禁止的，一路上有国军重兵把守的多道防线几乎没有可能突破。而如果直接走北线，又担心过江的时候遭到日军炮艇的打击和对岸国军的袭击，何况还违抗了毛泽东的命令。到了这一步，项英和皖南新四军几乎无路可走了。最终项英还是服从了毛泽东的电令走苏南，只不过先向南绕道，然后向东进入浙江，然后再向北进入苏南。根据军部作战科长叶超的会议，此前新四军军部花费了大量的精力仔细侦查和确定了北移的路线，并做好了行军路线图，这一些资料在出发前都被迫烧掉了。1941年的1月4号，皖南新四军开始转移。需要注意的是，国民政府明令皖南新四军必须由驻地向北方开进，而此时的皖南新四军正在背道而驰，向南方进兵，这势必会遭到国军的阻击。假如没有曹甸战役，或许还可以和当地的国军协商通过。正是毛泽东、刘少奇发起的曹甸战役，将项英和皖南新四军置于险地，乃至置于死地。因为曹甸战役之后，国民政府方面已经对皖南新四军的动向极为警惕，高度怀疑他们对国家的忠诚，认为他们可能会公开反叛，违抗命令向南移动就会被认为是向国民政府的后方发起攻击，这当然是军事叛乱。为何黄桥战役的时候国民政府没有指责新四军叛乱呢？因为苏北是日军占领区，是敌后，新四军在那里和国民政府的部队发生冲突，多少还可以用抗日来做借口。而皖南是国民政府的后方，有国军重要的物资和弹药仓库，向国民政府的后方发起攻击，连借口都找不到，当然被认定是军事叛乱。既然如此，为何还要冒险向南走这条路呢？根据事先得到的情报，项英等人认为向南绕行的这条线上国军的部队很少，新四军有可能快速通过，即使遭到国军的堵截也可以迅速突破。所谓兵贵神速，不巧的是在寒冬腊月，当地竟然连降大雨，皖南是山区，雨天行军极为困难，战士们都拖着湿透的棉衣，在雨后泥泞的黑路上几步一跌的行进。原本不到一天的行程却走了三天，最终被赶来的国军围困，而新四军要强行通过，双方爆发激战，最终全军覆没。新四军军部中包含大量的非战斗人员，新四军的骨干又是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和项英一起出生入死的同志，项英希望把这些人全部都安全带出，这也增加了突围的难度。兵败之后，军长叶挺下山谈判被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国平重伤后引弹自尽，政委项英和副参谋长周子坤在山里隐藏了两个多月之后被叛徒枪杀。 在皖南爆发战斗的这些天，毛泽东可能还对项英和皖南部队做了手脚，唯恐他们逃过此劫。张荣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当中提供了不少的资料，这里就不多说了。1月13号，新四军军部发出了最后一封电报，情况紧急，密码已烧掉，请党放心，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他们已经到了最后时刻，这是诀别的留言，至今听来依然感到字字扎心。两天之后的1月15号，刘少奇致电毛泽东等称，现叶项已被俘，皖南新四军已全部歼灭。就在得到刘少奇这个消息的当天，在事变的结局尚未明了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便向党内发出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项原错误的决定，决定下达的速度之快，前所未有。想必毛泽东认为，他无论如何污蔑项英，项英再也没有机会替自己申辩了。更重要的是，他要先声夺人，让同情支持项英的人不敢再发声。决定称，还在抗战开始，项英同志既与中央存在着关于政治原则与军事方针的分歧，项英于1937年9月在南昌国民党省党部纪念周上发表的演说，即丧失了共产党员的立场。他对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从来就没有领导过斗争，精神上早已做了国民党的俘虏，并使皖南部队失去精神准备。项英、袁国平对于中央的指示一贯的阳奉阴违，对于中央的不尊重三年中已发展至极不正常的程度。军队干部特别是各个独立工作区的领导人员，由于中国革命长期分散的游击战争特点所养成的独立自主能力，绝不能发展到不服从中央领导与中央军委指挥，否则是异常危险的。过去的张国焘与现在的项英、袁国平都因不服从中央而失败，全党全军应当警惕，引为鉴戒。虽然到现在我们还不能把项英与叛变了的张国焘同等看待，还待他今后事实的证明。可见从项英重新出山，毛泽东便极为敌视项英，把项英比作张国焘，实际上反映了毛泽东对项英的忌惮。论资历论能力，项英和张国焘不相上下，无疑都是毛泽东实现他独裁的劲敌。尤其是项英还得到了斯大林的赏识，这更会加重毛泽东的嫉妒和仇恨。在事变发生后的第一时间就发出文件，把项英说的一无是处，近乎彻底否定，足以说明毛泽东对项英忌惮已久，怀恨已久。新四军军部被歼灭，项英彻底失败，除掉了他眼中钉肉中刺，让他出了一口恶气。1941年1月20号中央军委参谋部就皖南事变的军事教训作出总结，其中写道，此次皖南事变给我们的教训是，由于项英同志抗战以来一贯反对中央及军委对抗战及统战策略的正确指示，一贯固执自己对江南敌后的特殊见解，对统一战线只要联合不要斗争的机会主义路线，一贯在军事行动上的动摇犹豫，无办法无决心，当然要引导皖南部队走向失败。至于这次军事行动中许多难以所解之处，如何以不早走，何以向南开入绝地，何以到了绝地又停下来，何以当紧急时临阵思逃，是否受内奸影响，且待以后再去证明。 显而易见，这根本不是军事总结，而是政治批判。至于提到内奸，更是居心险恶。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被打垮了，但是东南局所属的中共地下组织并没有被破坏，他们应该有完整的体系，有通畅的信息通道和地下交通线。作为东南局的副书记，饶漱石在皖南事变之后用钱买通了一个国军的连长，顺利的逃出了封锁线。出逃途中，饶漱石还对当地的中共地下组织做了安排，最后平安的到达了苏北的指挥部，见到了刘少奇。奇怪的是，项英在极为危险的地方潜伏了两个多月而没有离开。更奇怪的是，像项英这样重要的人物下落不明，无论是延安的毛泽东还是苏北的刘少奇，两个多月竟然不闻不问。真要寻找，以中共地下组织的能量和无孔不入，两个月的时间早就该找到了。显然他们根本就不想让项英活着回来。此前毛泽东对项英吹毛求疵，求全责备，明显就是要逼走项英，像逼走张国焘那样。只是项英到死都没有离开中共，这想必让毛泽东失望了。在得知项英的死难消息之后，毛泽东幸灾乐祸，极端轻蔑地表示，项英同志因轻信蒋介石而受骗上当，一命呜呼，他刚愎自用，一意孤行，不听中央的话，损失是严重的，教训是沉痛的，经验是有益的。其实项英最大的失误就是没有遵照蒋介石的命令行事，说项英轻信蒋介石纯粹是诬陷。至于经验是有益的，这倒是一句实话，项英之死对毛泽东确实有益处。新四军军部作战科科长李志高15岁投身红军，是经历过长征的干部，能文能武，在部队被打散之后，他一直和项英在一起。项英被身边的叛徒杀害之后，李志高率领集合到的70多个战友由北线渡过长江，后来出任新四军第七师参谋长。41年10月底被怀疑是内奸而被关押。42年1月底皖南事变一周年的时候自杀身亡，年仅28岁。李志高死后，上级才宣布他不是内奸。其实那70多个战友，其中有10多个是团营级干部，他们见证了皖南事变的全过程，也见证了李志高的表现。怀疑李志高根本就毫无道理，明显是别有用心。这样简单明白的事情居然审查了两个月还逼死人命，显然是居心险恶。不难想见，关押李志高其实就是在寻找项英的罪证。找不到项英的罪证，也要找出项英身边的内奸。中央军委参谋部的报告早就流出了这个企图。涉及皖南事变还有一个关乎项英名节的重大事件。皖南部队被包围之后，在叶挺不知道的情况下，项英带领政治部主任、副参谋长和几个警卫员曾经离队出走了一个晚上，短暂的离开了指挥位置，后来被认为是私自逃跑。这个情况确实令人费解。项英在南方坚持了3年游击战，多次在鬼门关前徘徊，真是九死一生。他并不是贪生怕死之徒，而且项英是新四军的政委和军委，新四军分会的书记，完全可以正式下命令分散突围。他为什么放弃职权 而私自离开呢？不排除项英受到了党内某种力量的威胁，只是项英和政治部主任、副参谋长都死了，这个事情就成了不解之谜，项英私自逃跑变成了官方的定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皖南战场上的厮杀结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便做出了结论，彻底的否定了项英，实际上还把他和张国焘相提并论，而张国焘已经被宣布为中共的叛徒，中央的倾向是显而易见的。这样一来，知情人员难免有所顾忌，不敢再替项英辩护，甚至不得不隐瞒真相，避免挑战党的决定，引火烧身。不难想见，这正是毛泽东匆忙做出那个决定的目的。关于新四军军部的情况，最重要的资料是新四军秘书长李一芒在逃亡的路上向中央发过的六份电报。那时他已经逃到广东，找到了中共的地下组织，广东省委书记立即给他看了中央关于项元错误的决定，知晓了中央对项英的立场，以戴罪之身的他不可能再替项英辩解。但是他在回忆录中提到，项英出走前派人叫过叶挺，叶挺不来。项英本人在给中央的电报中也说过，曾派人请叶挺来协商，他在前线没有来。此外，1983年出版的《皖南事变回忆录》军部作战科副科长叶超的回忆中也提到，项英和政治部主任、参谋长等人出走之前，参谋长叫他去请叶军长来，但是他见了叶挺之后不敢说参谋长要军长去。由此可知，项英并不想背着叶挺私自出走。新四军军法处副处长杨帆在1984年留下了一篇口述的资料，在他去世多年以后，在《炎黄春秋》的2013年第二期公开发表。在这个资料当中，他明确地说毛泽东对皖南军队不公道。重要的是，他提到皖南新四军被包围之后，当时李一芒讲中央来电报了，必要时分散突围，保存干部。那天是1月8日，项英出走是1月10日，也就是说项英分散突围时是遵照中央的命令行事，而不是私自出走。杨帆在口述回忆录的时候，经手电报的机要人员还在。如何确定路线，如何行动，项英一直瞻前顾后，徘徊不前。中共党史一直简单的把这说成是皖南惨败的主要原因，至于项英为什么如此，却没有给出解释。其实项英再三要求毛泽东把话说明白，做出明确的决断。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强烈的感受到他对毛泽东极端的怀疑和不信任，担心遭到他的陷害。而这正是源于毛泽东针对新四军的一系列的所作所为。项英又得防范蒋介石，又得提防毛泽东，前怕狼后怕虎，一直想找到一个万全之策，这应该是项英一再犹豫不决的关键。毛泽东把项英和张国焘联系起来，项英自己难免也会联想到张国焘，想到四方面军，想到西路军。可以想见，张国焘和四方面军，特别是西路军全军覆没的结局，一定会让项英对党内斗争的残酷性有新的认识，对毛泽东有新的认识，因而特别的警惕，乃至怀疑毛泽东的指挥和决策的动机。这种状态势必会严重的影响项英的判断和决策。皖南事变之后，陈毅被任命为新四军代军长，几个月后在华中高层 总结皖南事变教训的一次会议上，陈毅发言说，无论如何不应该走茂林，也就是走南线，或走同凡，也就是走北线，或走敌皖结合点，也就是走东线。走茂林完全是自寻绝路。陈毅为何这样说，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这条绝路绝不是项英自己可以决定的。项英处处谨小慎微，唯恐落下把柄。此前每个行动计划，项英都会再三请示毛泽东，走南线事先一定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新四军军部直到最后时刻都和中央保持着联系，项英不敢也不能自作主张，自行其事。皖南新四军转移，从军事上看，风险最大的是东线，需要强行通过国军重兵把守的防线，新四军的实力又远远不够，而且还带有大量的非战斗人员。北线的情况次之，过江时有遭到日军炮艇打击的危险，以及遭到国军部队袭击的可能性。南线情况不明，初步侦查国军力量薄弱。从政治上看，风险最大的是南线，走茂林有军事叛乱的嫌疑，其次是东线，属于攻击友军，主动挑起事端。风险最小的是北线，因为有国民政府的明确命令。毛泽东是一个政治人物，应该首先考虑政治风险，然而他却让项英走了一条政治风险最大的行军路线。如此付出的政治代价就是叶挺被监禁，项英以叛乱罪被国民政府通缉。战场上的国民党大部队在战斗结束后不久就基本上都撤离了，尽管一些路口可能还有哨卡。新四军那些侥幸没有被打死没有被俘虏的人，借助山区复杂的地形掩护，就逐渐开始外逃了。新四军的秘书长李一芒、组织部副部长于立金等人就是在一个星期之后离开了战场，开始逃亡。新四军军法处处长杨帆和司令部电台总台长胡立教在山里隐蔽了十几天后也下山了。因为杨帆是江苏人，人地两熟，直接经过苏南到达了苏北，2月15号第一批来到了新四军苏北根据地，见到了陈毅和刘少奇，并向刘少奇做了长达8个小时的汇报。杨帆当过新四军的情报科长以及负责保卫工作的军法处处长，他将熟记在心的中共在国统区、敌占区搞秘密工作的同志的名单、联络方法等整理成文，当面交给了刘少奇。项英在事变之后竟然在当地滞留了2个月，显然他并不急于离开。皖南事变无疑是项英一生当中最惨痛的失败，对这次失败项英不可能不进行仔细的分析和总结。隐蔽了2个月，项英应该有足够的时间写出报告，记录和总结这次失败的过程和经验教训。这些文字或许被毁掉了，或者作为机密隐藏在暗室之中。需要强调的是，当局一直选择性公布相关的档案文献，由于隐瞒一些关键性的文献，很多决定事件走向的细节都不予公开，或者闪烁其词，罔顾左右而言他。这实际上是在故意的歪曲历史，掩盖真相。因此对于当局的结论，不能不多问几个为什么。当时和项英在一起的新四军干部在回忆中提到，项英做了2手准备，力争突围到长江以北的新四军根据地去，万一北渡长江不成，就在皖南组织力量打游击。 当时项英已经汇集了70多人，一大半是各级干部。他认为很快就可以发展一个营到两个营。可以想象，项英并不甘心这次失败，还想再拉起一支队伍东山再起，而不是去延安接受毛泽东的摆布。只是命运没有再给他这个机会。叶挺在囚禁当中得知项英遇害之后说，项英也是以有志向有才干的英雄，这无疑是对项英一个最公允的评价。周恩来在皖南事变后亲笔题下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夜，对周恩来这句话理解最深的应该就是杨帆了。杨帆的遗文这样写道，为什么说千古奇冤呢？国民党反革命打我们，这能叫千古奇冤吗？千古奇冤照我现在的领会，主要是指我们内部，指毛泽东对皖南军队不公道。只要我们对史料稍加对比和分析，便不难看出项英和皖南新四军数千将士实际上就是死于毛泽东之手。皖南事变千古奇冤，罪魁祸首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欢迎朋友们到小民之心网站图书栏目购买毛泽东36计电子版。本书阐释了这位阴谋大师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一些计谋。本期内容的文字稿将上传到小民之心网站，请各位前来浏览注册。谢谢朋友们的支持，再见。